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因为这个礼拜马上就有美国的大选哦，我想先分享一下，之前我在理事会连着一两个月跟他们分享的，我想从今年开始，在疫情非常肆虐的期间，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秩序啦，非常的混乱，包括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啦，还有候选人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啦。那每一次有这些状况发生，冲突开始的时候，都是要非常谨慎，而且要非常客观的来处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接收到的资讯媒体啦，即便是非常小有名誉的也好，他们背后都还是有不同的立场。那也是因为再加上现在这个整个资讯就媒体手机等等讯息传播的非常快，导致了这个情况更加的不容易收拾，一旦问题发生就更不容易收拾。那教会我们一旦落入了这样的陷阱呢，马上很快的也会造成纷争对立，甚至受到攻击。教会从过去几年以来就一直秉持着我们不将政治类的议题、话题、信息、连结等等放在群组里面也好，团契当中讨论也好。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做法能够保守教会的纯净还有和谐，也是因此之故呢，我们才有能力有更多余的时间精力摆在神国的大事。我们要做的是耶稣中心的仆人、中心的工人，而不是那些政客的手中的这个工具。那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呢，我们应当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为执政掌权的祷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自省的心，要时常回转向神。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引用历代之下七章的经文，说到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pandemic 流行在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我们很迫切的希望神能够赦免这地的罪，赦免医治这地的民。但是呢，我们就忽略了要自卑祷告来寻求神的面，并且要转离我们的恶行恶状。那当基督徒这种自省的力量没了，马上就要吃到这种自义的苦果。现在很多基督徒不讲求自己需要悔改，不认自己的罪，也不想清楚自己是如何的远离神，偏离神的道，然后就胆敢在神的面前求公义、求医治、求安慰、求神的拯救还有饶恕等等。向神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好好的跟随耶稣，也要带人引领人到耶稣那里追随耶稣，而不是到了政治人物的面前，到了宗教党派里面。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美国社会，很容易看到一些领导者打着基督的旗帜，甚至用几处经文来带人，不是进入到真理里面，不是带到基督的面前，而是带到他们自己的立场、党派，那去支持某某人，支持某个政策。等到人家跟着他走到了，无论是他们所设立的景点是哪里哈，种族平等也好，社会公益也好，这个支持弱势也好，政治安定啦，经济繁荣等等，无论是到哪里，那人若是跟着这些人物走，走到最后，你会发现基督原来不在那里，在那边的是政客，等候你的是等候你的选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最后呢，我们也要争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神福音的使者，那这是我们最应当积极回应还有实践的。 当我们遇到一些社会动乱，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思考，若是耶稣在那边，他会怎么回应？他会说怎么样的话？他会做怎么样的事情？那我们若是能够专注于耶稣福音的使命，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只有这样，当福音的信息传到哪里的时候，耶稣才会在那里，神的国、神的义才会临到那里，到那里才会有真正的种族平等，真正的社会公义，真正的弱势得到支持关怀，政治能够安定，经济能够繁荣。那这是面对未来这一周美国的选举以及之后的结果的一些分享还有提醒。那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知道我们的身份，把持掌握好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继续成为主的工人，为主做见证。我们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打开圣经来聆听你自己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求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好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的话语来滋润，来被喂养，亲自被神的话语给填饱。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的约书亚记九章，我们今天要看整篇的经文，我这边只有给大家看到我的大纲哈，那大家一边翻开手中的圣经，然后一边我们来把这一章一起来看过一次。一开始第一节讲到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还有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篇经文所描述的，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以色列以外的所有的人，他们要同心合意的要对抗以色列人。当所有人同心合意的时候，这是很好的，一起征战得胜的几率很高。但是所有别的人敌对的势力结合起来来对抗我们的时候，那事情就不妙了。这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随时要准备好做打仗的准备，而且常常是硬仗。那但是呢，在这当中有一群人，有一个地区哈，基遍地区这一群人，西魏人和其他人做的是不一样。经文说到，从第三节开始，经文说到，基遍的居民听到了以色列人的风声之后，知道了他们在耶利哥城、在爱城所行的事情，他们决定呢，用一个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他们装扮自己是从很遥远的路途来的使者，是要来求和的，是要来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就是我们刚刚 Anna 带我们读到的经文。他们准备了这些破的布袋子、酒囊啦，穿的是破衣啦、破鞋啦，带的是长了霉的饼啊。然后看到以色列人就说，我们从好远的地方过来，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吧。那以色列人对这群突如其来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提防，他们问说，哎，你们是哪里来的？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当中的，表示说你们可能是当地的居民啊。假如是这样的话，神以前有交代过，我们不可以和这地的居民立约的，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以与他们结亲的。那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和你们立约呢？第八节，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甘愿做服侍以色列人的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于是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还有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以及在河东的时候，约旦河东的时候，对这个西十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所行的一切事情，他们都听说了。而且呢，他们长老曾经告诉他们要这样做，带着食物呢去找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的仆人，然后要彼此立约。你们看我手中这个饼都坏掉了，本来是热的，现在都发霉了，衣服全部都破旧了。他们用这样的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信以为真，真的觉得他们是从好远的路途，迢迢这个路途过来的。 他们诡计有没有成功？有啊，得逞了。十四节看到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并且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给他们启示。结果呢，过了三天以后，他们发觉自己被骗了，原来这群人就是当地的人。在立约之后过了三天，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因为他们走到了基遍啦、基非拉啦、基列耶林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就在这里面，但是因着之前已经起的事，所以不能够击杀他们，也因此导致了全会众向首领发怨言。第十九节看到会众对首领解释了，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启示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害他们了，我们要如此待他们，要容他们活着，强调两次，免得有愤怒会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接着约书亚召了他们，召了基遍人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住在我们中间的，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虽然彼此有立约有启示了，但是因着他们用欺骗的方法所得到的，所以约书亚说，你们中间的人必不断的做了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他们其实是知道神曾经所行的奇事，而且命令以色列要把全地赐给以色列人，而且要他们灭绝所有的居民，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失了性命，所以来欺骗他们彼此立约。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向以色列人说，你们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那就这么做吧。那约书亚并没有杀害他们，留了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一直为会众还有耶和华的坛来做劈柴挑水的人。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神原本带以色列人进去到迦南之后，是要他们灭尽当地所有的人，但是怎么今天看到神的百姓竟然还被欺骗，中了基遍的诡计，而且到最后基遍的性命得以保存，这个事情怎么没有按照我们原本写好的 剧本去上演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说整件事件，基遍的西魏人他们有错在先，是他们用诡计谎言夺取了以色列人的信任，欺骗他们感情，但是他们动机其实也就是要为了存留自己的性命，而且当他们诡计被拆穿之后，他们态度是好的，和他们原本说我们就是来做仆人的心态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报应，必须终身为以色列人做奴仆。约书亚说，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同样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也有错，因为在他们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善用神给他们智慧，十四节还说到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断然和基遍人立约，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约并不是普通的约定，他们是奉神的名在神面前和基遍人所立的，而且因着这样的立约没有办法击杀他们，还造成了以色列百姓跟首领之间的不和，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冲突。我们当然也会想要问，神的心意究竟是如何呢？为什么他没有因为基遍人施行诡诈就把他们给击杀掉呢？为什么他又没有出手干预以色列人这次的犯罪，甚至惩罚他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提供的线索非常的有限，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到神出手干预，或者是他特别向约书亚又说了些什么话。那么今天的信息，我想要让大家思考的方向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其实跟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头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立志要跟随耶稣，要开始有新的生活，但是有时难免在生活当中还是会发生一些不如己意的事情，好像没有按照我们原本计划，没有按照像刚刚讲的按照剧本去走，甚至有时候还被骗，因此呢做出了一些不明智之举啊，或者是犯下错误的决定等等。有时候我们会老是责怪别人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想想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做错了的。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学习到的功课。首先呢，我们来明白一下我们自己实际的处境哦。当时啊，在整个人，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身处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呢？从最早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当时神的心意是要他们的百姓脱离那个为奴之地埃及，然后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了迦南人现在他们脚踏到的地方。这是神最早的何烈山从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但是之后我们也从圣经许多的地方看到，其实这一片的地方，整片地方偶像林立，充满了木头雕刻的也好，石头雕刻的偶像啊，假神啊，祭坛啊，在树林当中有柱像啊等等。可见当地的居民在神眼中是充满罪恶，是罪恶满盈的。生命记里面有一段经文曾经描述过当地的这个事情，说到的是，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因为就是当地迦南地的人行的这些神眼中看最为邪恶的这些事情，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过阴的等等，这些事情都在神的眼中看为憎恶。而这些国民所行的可憎的事呢，不要去向他们学习，你们要将他们假神、将他们人完全赶出，并且你们要在神、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可想而知，他们现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可以说，当地整个宗教、民情、风俗、习惯、文化等等，这和以色列神对以色列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非常违背神的属性。但是这却是神要让他的百姓去到的地方，神还称之为流奶与蜜之地。显然神是要让他的百姓在黑暗的土地当中做他荣耀的见证，这是神亲自的吩咐，也是神所应许的。而且在过去的40年间，神已经向着他们提出了该守的诫命、律例、典章，而且还不断的炼尽他们、试验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并且确信他们所敬拜、所侍奉的是永生的神耶和华。今天的经文在第二节说到，迦南各地的王是同心合意的要来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非常写实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但是要面对真正武力的侵犯，百姓们随时都要做好武装的准备，同时还要不断的应付这些他们信仰上面心灵属灵层面这方面的挑战。这其实也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需要注意到的。约翰福音17章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在天父面前为着门徒向神祈求说，为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有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边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是属神的，是属耶稣的，就表示了我们跟耶稣一样，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并且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恨恶。 但是耶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从这个世界给分别出来，他又同时差派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就如同彼得前书里面所说到，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格外的谨守警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叫我们要穿戴起属灵的军装的时候，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耶稣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也一再的叮咛他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都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所身处的环境，若是稍微不留意，可能就要中了敌人的圈套，被狮子给吞噬也好，被狼群给撕裂也好，陷入恶者的谎言也好，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已经说到门徒是属神的，属天父的，因着他们遵守了神的道。门徒们因着遵守了神的道，因着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能够因此而分别为圣。当我们听见，我们相信了，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之后，我们的心被这个道紧紧的抓住而回转向神。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便能够带出来我们之后在生活在行为上面的转变。只要我们把神的道应用在生活里面，就渐渐能够看到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当中，因着我们和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而被分别出来。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侍奉的是救主耶稣，而我们生命最大的意义是要使神得着荣耀。刚刚我们在经文里面也看到，面对欺骗人的谎言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加以分辨，问题就出在于以色列人在这世上没有求问神。那今天我们怎么看求问耶和华这样的事情呢？基督徒与教会若是将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有规律的借着一些属灵的操练，好比我们每主日的敬拜，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那么就可以直接从神领受得着在地生活的智慧，也因此能够更不容易的被其他的事物给欺骗。我们不是只有在问题发生的那一刻才想要去翻圣经，才想要去求问神。我想要强调的是，平时的操练就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平常要养成读神话语的习惯，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真道为何，才有办法在遇到情况不如意的时候做出最好的反应。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绝对不能像是这个坊间拜偶像拜假神那种求神拜佛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不能用求神问卜的方式来求问耶和华。神的话已经完全记载在圣经里头，经过了几百年的考验，至今仍然能够流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不要把这个这样神圣的这本书当做一本农民历而已，来挑黄道吉日的用了。以前在乡下，村长里长每年会发个几本放在客厅里面，看看哪个日子是诸事大吉啊，或者是诸事不宜的，来供婚丧喜庆的参考。我们千万不能把圣经当作那样子的书，我们需要时常的翻开圣经，时常研读神的话，时常谨记圣经当中神对我们的教训，并且活出圣经当中一切的真理。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因着我们乐意去遵行主的道，得蒙神的保守，而且更常看到的是 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透过某一种特别的形式、某一种姿势的祷告啊，或者是一个献祭的礼仪，才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所谓的求问耶和华，就是让我们平时能够有亲近神、读神话语，让神的话日积月累的存放在我们内心深处，好让这些神的话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与神亲近的习惯，那么到了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就只能临时抱神脚，反而啊，常常会因为心神不能、心慌意乱，导致自己神志不清，反正到头来还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做决定。接着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是，面对不好的事情该怎么办？当基遍人的诡计得逞，也就是让以色列人信以为真，说他们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愿意来做仆人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命记》二十章里头十到十五节这边讲到，神的话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要先对城里面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来服侍你。”在十五节讲到，离你甚远的城啊，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所以一般认为呢，就是以色列会因此而在神面前与他们立约，因为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人，只是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才知道被骗了，他们并不是什么从极远的极远之处来的，根本就是在地生活的人。那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有招了他们来，并且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说你们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他当面的将问题给提了出来，并且让对方将话说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不是互相猜忌，让问题呢被隐藏，没有被正视看来。他们之间接下来的生活也不需要彼此躲躲藏藏，好像怀恨在心的那样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在第十四节刚刚提到，显然是他们有机会反省，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而犯下错误，和对方立约。那么自己反省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连自己错在哪里都搞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以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以为说什么话都是没有错的。那只有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自己错在哪里。现在以色列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要违背双方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将对方给除灭；另外一个是履行之前所立的约，避免有愤怒因着他们所起的事而临到他们当中。他们选择了后者。从他们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否认自己所做的事情，同时他们也决定不再犯另外一个错误来解决之前的错误。除此之外呢，领袖跟百姓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他们向百姓解释了为什么不将基遍人杀害的原因。这不但代表了以色列人来看重他们在神面前所起的事，不要轻易违背，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将基遍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与神立约。从以前只有听过神的能力、听过神的作为，开始转变为一个能够跟独一真神有更真实的关系的生活。最后我们要看到他们对于基遍人的安排，是在神的殿前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人当中一直有这么样一群人在负责劈柴挑水的工作，我们称他们为寄居的，是与以色列人一同生活居住的外族人。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基遍人从原本的异教的信仰生活习惯开始转变，有更多机会参与和经历到独一真神的侍奉。约书亚在二十三节说道：“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 你们中间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还用这样的方式确保着基遍人能够侍奉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而不是以他们以前的神明，那么也借此让以色列人能够继续保有纯正的信仰，不要受到玷污。那么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了神最早要他们除灭这个以色列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不要学习迦南当地人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导致他们得罪神。那么我们除了在这件事情的发展上面没有看到神立即的拦阻，好比说降灾啦，或者责备以色列人呢，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基遍人他们因此能够继续存活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带来不好的影响，导致好比说让其他的人受连累等等。那么这样看来，这是一个被神所允许的决定。甚至到了撒母耳记下，在第21章开始记载到，因为当时有一连三年的饥荒，当时大卫到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是因为扫罗的人杀死了基遍人导致的饥荒。那么经文第二节说到，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都已经是好几时代的人，将近400年之后的时间，但是神却没有忘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跟基遍人所立的约。当时他们这样的立约反而还成了基遍人的保护。在这边我们要先来看看如何面对自己的过犯。以色列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求问耶和华就骇人起誓，但是他们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乱了阵脚，而且因着他们看重在神面前与人所立的约，继续履行了他们的义务，在外邦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属神子民的特质，因为信实公义同样是神的属性，表示神愿意与他们同在。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他们意识到原来是因为自己没有求问神而出下大错之后，他们势必更加谨慎小心，不希望再次犯错，也之所以能够最后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基遍人继续留在他们当中。我想让大家思考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自己所犯的错呢？我难道是这么的完美吗？难道就不会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吗？这些当然都是有可能的。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怎样面对自己所犯的错，会比怎么样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来得更为重要。当我们做出不智的决定之后，我们不要因此失了盼望，我们仍然有转回的余地。神的百姓只要能够在悔改当中转向神，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智慧，那么神能够因着他的信实来施恩给我们。只要我们真心看到自己的错，如箴言讲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让神检查我们的内心，能够让圣灵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是合乎神心意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走出当下的困境。同样，我们要看看借着约书亚对基遍人的处置，好像我们看到了，其实神是愿意让他们存留的。那从他们回答约书亚的话，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出于恶意，其实也就是他们怕死，想要留一口活命。那么最终他们能够因此加入到以色列人的行列里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相较于当地其他的人，像赫人啊、亚摩利人啊、迦南人啊、耶布斯人等等，他们继续决定联合来抵抗神，最终的下场呢是全部被歼灭，没有办法像今天我们看到基遍人一样性命得以。 存留，得到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有心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愿意谦卑自己成为别人的仆人，就好比今天即便愿意成为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随意待他们一样，那么同样就有机会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而从约书亚对基比人的处置，也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恩慈、神的良善的一面。若是我们都能够警觉，找到问题的所在，而避免用错误的方式去弥补我们之前所犯下的过错，并且学习用慈爱来看待我们身旁的人，甚至是得罪我们的人，那么我们是有可能发现神能够如何透过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来显出他的美意。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先被神的爱给接纳，先被耶稣的宝血所饶恕的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难道这一节经文只能应用在我自己向神承认有罪的时候吗？难道它不同样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我们的家人、公司上司、同事、同学、室友等等，不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其他人身上吗？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是不是对我的敌人仍然要施予同样的恩惠慈爱，并且要来拯救他的性命。我想这是当我们看到基比人虽然行诡诈，但是得以继续存留在以色列当中，一个最能够成为我们提醒，我们应当更加谨慎谦卑的面对，好面对我们自己的过犯，以及面对他人的过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其实基遍人和以色列人两者之间其实都有可取之处来成为我们的学习，也都有可责之处来作为我们警惕的地方。基遍人行诡诈当然不好，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动机是想要存留性命，并且他们甘愿做仆人，而且他们能够从原本的生活习惯当中脱离出来。以色列人呢，名义上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啊。之前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第八章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百姓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上面做什么？立约献祭啊。怎么现在忽然到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求问神呢？反而这整体上看来形势可以非常强烈的反差。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急着想要去知道神的心意究竟是如何，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个基遍人的诡诈，没有处理以色列人的这个没有求问神这样的过犯。但是呢，我们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包括现在在撒母耳记上这个经文讲到的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曾经是约柜，神约柜安放的地方长达20年之久。那么基遍更是所罗门王神向所罗门王显现的地方，神的会幕也曾经就在基遍设立过。在尼希米记还讲到基遍人协助尼希米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还是能够看到神恩典。这些都是我们在约书亚记的这个年代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这绝对没有超出过神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若是把时间拉长，把我们眼光能够看得够远，我们才能够知道神他整个的计划。诗篇33节告诉我们，神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位随己意成就万事的神，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相信在神里面一切都是有答案的， 因为凡是出于神所应许的，他必掌权。那么身为耶稣的门徒，即便有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那位能够成就万事的主，我们能够交托那位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今年的这疫情发生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恢复常态。马上要看到的是选举，还有选举之后的结果，真的不晓得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那这些也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到的。罗马书8:28-29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的是神。我从 NASB 的译本特别将万事互相效力背后的原因是神给翻译出来。他说 And we know that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这告诉我们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就不是我们华人习以为常的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样的位置，不是那样的，而是所有事情完完全全都是在神的运筹帷幄，在神的手掌当中，这是我们必须要的信念。而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是神。那么得着益处的对象呢？是我们，是被造的人。那么究竟要得着怎样的益处呢？是要得着更像耶稣，更像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两处经文让我们知道，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也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蒙拣选的人，使他们生命当中能够被塑造成为跟神儿子一样，耶稣基督的形象，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时常在祷告当中会向上神祈求，让我能够更像耶稣，更像基督。那么神能不能够透过在我们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好比说患难啊、试炼啊，帮助我们更加知道要如何因着神而绽放出属神儿女的特质？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也非常熟悉，我们渴望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在一个信徒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接受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挑战，甚至是我们觉得看为不好的事情。我们很渴望生命当中散发出人的慈爱、仁爱。那我想问各位的是，神可不可以借着一个你爱不下去的人，让你因着顺服神而发出神的慈爱？神可不可以让一个原本让你感到愁苦、沮丧的事情发生，但是因着信靠他、倚靠神，而让你感到平安、喜乐？神可不可以让你身处在动乱甚至谎言之中，但是因着明白他的真道，使你成为和平之子，散播和平？神也有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安排出现让你忍无可忍的人，让你觉得受够了的事情，让你听见那个很厌烦的话，但是因着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到你能够散发出忍耐、温柔、节制。神也绝对能够让我们因着身处患难，因着得到他亲自的同在，化咒诅为祝福，并且使用我们成为那个去安慰其他人的人。因为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腓立比书2:13，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包括在我们心中的想法，以及在我们手中生命当中实际所做出来的工作。 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深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立志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看到神能够如何透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无论是试炼也好，是磨难也好，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学习交托给那个成就万事的神，让他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来，并且观察，仔细查验，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作为今天结束。天父，我们愿你继续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未来的生活，从这周开始，无论要遇到怎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听见圣灵亲自跟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